一年前，我和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创办人杜义锦有过一场对话。当时由 ChatGPT 引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浪潮正扑面而来。我们谈到了迎接这场浪潮的兴奋，也谈到了站在一个大时代的门口时的那种惴惴不安。一年后，曾经的期待和担忧是否都在一一变为现实？哪些人的工作会被 AI 取代？伦理标准是否要被重新界定？美中是否会因为人工智能而变成两个平行宇宙？更重要的是，技术的进步带给我们的到底是更多的自由，还是更多对自由的威胁？当人工智能的浪潮冲入现实的方方面面，我们对这些问题是否有了更好的答案？为此，我再次对话了人工智能专家杜义锦先生。杜先生，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再次的就人工智能的问题来请教您。我们上一次对话是在一年前，
是，
那个时候 OpenAI 刚刚推出了 ChatGPT 3.5， 整个世界都为之很兴奋哈。我们当时也谈到呢，确实是一个跨时代的产品。那这种兴奋可以说延续了整个2023年，这也让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2023年一个最热的概念。对，大量的这种人力物力啊，资本投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那我们也看到大大小小的科技公司都在2023年推出了自己的人工智能的产品，有一些既有的产品在一年之内完成了数次的迭代，这个速度确实非常快。但是这种热潮就反而会让我有一种质疑，就是说在过去这一年，我们真的是在人工智能的核心的技术上有大的进步或者是飞跃吗？还是说技术的进步其实是有限，只是找到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或者是商业变现的模型？您作为一个技术专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人工几种重要的这个部分嘛，第一个就是资料量，那第二个就是模型的复杂度，那再来就是这个它的这个模型的设计。那在过去这一年，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就是比如说 GPT 3.5 到4，或者是像 Google， 第一个就是说它模型的参数，它数量级其实又大了一个数量级。那它原本是文字为主，然后后来走向多模态，所以其实它的这个输入就是从文字到声音影像。那像 Google 最近它 release 就是说它可以看 video 然后去做 reasoning，那这个都是其实我的感觉就是它是不只是在资料量变大，参数变多，那其实是它在整个训练的这个演算法其实也都是有大幅度的在快速的进步。可以这样说，当我们把资料量够大，那个演算法放进去，这个 computing power 够多的时候，大部分东西都可以解决。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刚才讲说政策的问题，就人工智慧不能取代的就是负责任的这件事情。就像自动驾驶，就 Tesla 为什么需要你把手放在上面，并不是说你手没放在上面它就不会自动驾驶，而是你手放在上面就是你负责任。那像我们在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我们跟非常多的医疗体系做人工智慧的这个辅助诊断、辅助治疗跟辅助照护的这种应用。但生成病例报告最后一定就要医生去签名，为什么？因为人工智能没有办法帮你去承担这个医疗的这个责任，所以要负责这件事情，以目前来讲，大部分的事情还是没有办法脱离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现在还有很多有争议的这个部分，就是，透过这种人工智慧创造出来的东西，到底能不能申请著作权？能不能申请肖像权，或者是说模仿，到底模仿到什么样是允许的，模仿到怎么样是不允许。我们以前比如说歌手，我可以去致敬其他的歌手，但是现在人工智慧可以很容易的就去模仿，但模仿的太像，那是不是会影响到原本 被模仿者的这个他们的创作权利，这个其实都是有很多目前在法规思考上的。
所以人工智能它的边界不是技术的边界，主要还是伦理的边界。
应该说这个技术演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有很多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伦理，它会需要被重新定义。那什么样才是对的？怎么样才是创作？怎么样才不叫做剽窃？那难道能用人工智慧去创作就不叫创作吗？其实也不是。那二创，什么叫做二创？就人工智慧能不能模仿有版权的内容再去做二创？那这其实就是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讨论跟争议。
那过去这一年，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然后更多找到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是不是也能够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就是未来人工智能会对哪些行业具有颠覆性的这种影响？
有，都我现在看到几乎各行各业都有非常大的颠覆。就比如说像我们在跟新闻媒体开始，过去新闻媒体我们都是要人去收集资料，然后再去做新闻的撰写。那现在已经在台湾有这像天下杂志跟我们就合作，他们就是运用这个人工智能去看这国际的这个消息，然后帮他编选之后，然后去准备新闻的相关的稿件。那当然最后还是由人去撰写，因为人才要负责嘛。但是其实这中间有很大的这个流程都是可以透过人工智慧去 cover。那在医疗的这部分也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比如说我们在今年的年初，我们就跟 Microsoft 也合作第一个 ChatGPT， 用 ChatGPT 去看影像报告，医疗影像之后去撰写影像报告的这个范例。那这个东西其实马上就打开来，就有非常多的这个医院就跟AI Lab， 我们就开始去思考怎么去做到可信任、负责任的人工智慧，它是可以帮助医生去，不管是医疗影像，或者是说，你的这种临床照护，那透过人工智慧影像，或者是数字的这个 input 之后，那我可以辅助，从他的过去的这种病例、病史跟他现在的症状、生理数据，我可以去辅助医生去做判断。那辅助去医生做判断，就有点像刚才的这个媒体杂志，以前是会前面会需要有很多人工，然后人再去撰写新闻。那现在就是前面的这些，比如说过去的这种病例报告的 study， 医疗论文的这种 study， 到他的这种相关的影像判读，其实我们都是可以透过人工智慧的辅助之后，然后医生再依照这个结果去做最后的这个决定。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整个医疗流程跟相关的这个 cost 都是会整个改变非常的多。那在艺文创作产业，像我们其实年初有跟陈珊妮老师去创作了一个 AI 歌手，就小陈珊妮，他出了一个专辑，其实没有人知道他不是陈珊妮唱的。然后唱完之后在网络上，只有 Spotify 跟 KKBox 一个星期也没有人知道这个是 AI 唱的。因为我们现在人工智慧已经走向多模态，所以像文字、声音、影像都是可以辨识理解之后再生成。那在生成式 AI 的年代，当每个人的这个特色跟个性都是可以被理解之后生成，其实很多人高兴，但也有很多人担忧。高兴的就是像有些比如说已经走的这个歌手或者创作艺人，我们其实是可以把他的好学习起来，那你或许在未来的世界还可以跟他互动。但是也有很多的歌手跟创作艺人，他就觉得说，那我比如说我现在的不管是我的歌声或者是我创作的话，都可以很容易的被 AI 模仿，然后做出一个很像的东西，那这个风格是不是应该要被保护的？对，那这个也是最近有在探讨的议题。
是，您刚才举了很多在娱乐行业的例子哈，这个也让我想到，就是当时人工智能刚刚兴盛的时候，大家在讨论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容易被取代的，那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不容易被取代的？有些人就觉得，像以后简单使用工具的那些工作会被取代，那么人有了大量的时间之后干嘛呢？就去做那些跟审美相关的工作。比如说艺术创作、音乐、绘画这一类的，但是您刚才举的，现在好像您 AI 也能拍电影，AI 也能唱歌，就是连艺术审美这一块，其实人工智能也能做了。那人到底要留下来的时间做什么呢？会有大规模的失业潮吗？哪些人应该是最担心的？
其实不是只有艺术创作，连现在连写程式也有很多是用人工智慧就去写程式。那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人工智慧虽然说它可以创作，但是就像我刚讲的，它的审美观跟它的创作都还是学习的，但是因为它学习的够多，所以学习过多，再把各个多元的元素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好像是有无限的创作的可能。但如果说是创作，你要去一个新形态的这个风格，其实我觉得人还是有他的这个主观性。也就是说，很多人，比如说很多人会用这个 Midjourney 或者是像现在的 New Bing 去创作这个图画，但是还是会觉得，就是说好像有一个东西他是没有办法控，没有办法控的，就是说他心里想，目前你在描述。AI 就可以把你创作出来，但它创作出来毕竟都是模仿某一个特色的风格的。那你如果说是要创作这个比较有主题内容的风格，其实如果说这件事情它没有办法去模仿的话，其实你不容易去掌握它创作某一个主题内容的风格。
所以就是还是由人去开创一个流派，然后开创了之后，
是。
再由机器去通过学习去模仿这个流派，不断的复制这个。
所以其实，这我常常在讲，就是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很多人会担心说，人工智慧会不会抢走他的工作？这个东西就是，像你应该是要让他学习，学习完之后你去应用它。那你如果应用出别人做不到的事情，那其实就是那未来人的创作，就是运用这个 AI，它去学习各种的领域之后，那我们人怎么去应用它去做更多的这个创作？那这个部分，我现在其实已经看到开始有新的一批的创作的人，他们就是专门在运用 AI，然后去创作一些过去大家创作不出来的东西。那他们创作的东西，其实一般的人不见得用 prompt engineering 他可以做得出来。对，那这种我觉得就是未来的这个创作价值，就是你会基于好像有很多的各种的 AI 工具去帮你去做创作的基础之上，你再去创作出别人创作不出来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人的创作力的要求是更高了，是不是会在人群当中有更多的筛选啊？就是比如说金字塔最顶尖的那些人，创作力最强的、最富有想象力的这些人，他们是比较安全的。那简单使用工具的这些人就会面临失业，是会有这样的分化吗？
或者是说，其实未来人对东西的要求会更高，但其实运用人工智慧去做创作，依然是会有不同的等级。有的人就是可以在人工智慧之上，再有更多的这个想法，然后创作出很不一样的东西。但有的人就是怎么做，就好像跟别人的东西是一样的，那就是当然前面那一种人就会比后面那一种人会有多很多机会。
对普通人来说，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抓住人工智能的风口，或者至少不被抛下车呢？
我觉得最好就是赶快去使用，然后用它去做各种的尝试，那你就会发现，它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就像我觉得，就像以前大家都还没有 Google 的时候，要去 study，一定要去 library， 就是要去图书馆去做各种的研究。那后来有 Google 之后，大家都是在 Google 上面去做研究。那过去大家会觉得说，那研究是不是就不重要了？但实际上证实就是会用 Google 做研究的就会研究的比较好。那同样我觉得人工智慧也是一样，就是说你会发现过去你平常做很多事情，不管是做决定啊或做创作，如果你照过去人手刻的这种做法，现在人工智慧都可以帮你把它做好。但并不代表说这没有新的事情可以做，就是说当你习惯了使用人工智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用的人工智慧其实可以做出更多过去做不到的事情，那个不见得是纯用人工智慧做得出来的。那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小时候都还没有 iPad， 但现在小孩出生就会有 iPad 的这种感觉一样。那就是我们过去没有人工智慧，可能大家不习惯使用人工智慧来做创作，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工智慧之后，开始会慢慢有新的一个 generation， 他们会用人工智慧来做各种的事情。那用人工智慧来做各种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比没有用人工智慧的表现的会好非常的多。那这样的人很自然而然就会有竞争力。那你会说前面那些人会不会被淘汰？从我的角度，他只要拥抱人工智慧就可以了。
当一个新的工具出来的时候，去使用它，
就使用它，然后就习惯它。那开始习惯去用它之后，那你就会发现你在很多的领域会用它。之后你在这个领域用是第一个用，而且是用的最好的，你就会变成不好取代的这个这个人加 AI 的这种组合。
但是也有人说人工智能现在它能够解决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它甚至拧不开一个瓶盖，所以有一些最基础的是还是需要人亲力亲为的那些工作，比如说像陪护啊等等这一类的，它其实也是不容易一时不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
对，就我还记得我前几天看到一个网络的图片，它就是 ChatGPT Please help me to build this building， 就是帮我把这个 building 建好。它其实就是在嘲笑 ChatGPT 没办法帮人盖房子。就的确现在有非常多的这种劳动型的事情，其实就像你看拧一个瓶盖这么简单的事情，或者收拾房间，这个人工智慧因为现在大部分的 input output 都还是在声音影像文字，它是没有办法达成的。那其实现在的 robotic 就是机器人的这个发展的部分，其实还没有到像 ChatGPT 发展的这么快，但并不代表说以后没有办法达到。就从我的角度，这个未来 AI 的发展在现在从声音影像文字开始到后来怎么去帮助 robotic 做到居家照护，这不是不可能，只是可能目前来讲还没有、
这是时间的问题。其实人工智能不仅仅是对其他行业的一个重新的塑造，也是对科技行业的一次重新的洗牌。我自己有一种感觉，就是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全球的科技界都处于一种赢者通吃的状态，这个技术进步基本上垄断在几个科技巨头的手里面。但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盛的这个时期，我们看到很多中小型的科技企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冒出来，也有非常蓬勃的发展哈。我看到有公司2023年5月份成立，到年底就有20亿的估值了。但是到年底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像Google 像 Meta 这些巨兽好像终于睡醒了，也开始推出了自己的大模型。所以这是不是一下子这些中小的科技公司的机会就又没有了？
这也不见得，因为其实大的公司要转弯总是会有比较大的困难度。但其实你可以看 Google 也不是第一天就看到这个 OpenAI 的发展，但是一直到最近才有它的新的这个模型的发表嘛。那同样的就是大的科技公司其实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会不会去做他觉得 不值得做的事情。
嗯，
但是其实在科技创新有时候是你会从一些很小的点，
从做梦开始
突破。对对，要你要去敢做梦，然后要敢去尝试。那这对一些已经习惯成功的公司，它在转弯就会比较会比较花时间。哦，不是说转不成，就像微软其实在转型也在微软在这一次转型算是看起来是很成功的。但是同样的，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公司，你现在有一个新的技术，你开始拿这技术去做想象，你反而是小公司，你是没有包袱的，你就可以不断的去做尝试。虽然说算力是一个门槛，但是并没有说所有的事情都要大量的算力。大的企业才有这个足够的资本去训练相对的这种 foundation model， 因为你要训练一个 foundation model 是非常非常的昂贵的，所以并不是一般的小公司玩得起。但是这也不对，就是因为其实就比如说像 ChatGPT 虽然可以用在很多的用途，但是实际上在很多的世界里面，杀鸡不见得要用牛刀，不见得需要用这么复杂的这个 model。 所以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小的公司开始有一些比如说像很多公司在跟 AI Lab 在做一些基本的这个 foundation model， 它或许没有像 ChatGPT 这么复杂，但是它在它的专业领域可以做到非常的专精。而且因为它在这个专业领域，如果说它资料是比较机敏的，会需要比较复杂这种可信任负责任的这种验证的，那它会比较不放心把这种 foundation model 使用 API 的方式去 call， 那它宁愿用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来做运作。那这种企业其实像我们在医疗金融我们都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例子。其实现在就是一个遍地是黄金的这个时代，就大家只要敢去尝试，敢去应用，其实你可能就是，我就真的是完全是那种打抗时代，就是
群雄逐鹿，
群雄，对对对对，就是这是一个新的世界。你是，我记得 Jason 黄他说这是一个人工智慧的 iPhone 时代，就是，iPhone 就是开始大家会人手一机嘛，就人工智慧现在开始是大家都会去用人工智慧。刚我讲的，就你不用的话，好像没有办法竞争，那你一定要去用。那你一定要去用的话，你到底用在哪里，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只要你解决的好，其实你现在就会变成一个模式出来，那就新的商业模式就会出来。
而且不是那么轻易的就会被几个巨头吞掉的，
那不容易，对。
对，听上去也是一个让人觉得很兴奋的一个时代哈。我们再说回到刚才要不要训练自己的大模型的问题，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说如果一家公司它不拥有自己的模型，无论大模型还是小模型，它是用别的家的公司的模型，然后在此之上去接入一些应用，那这会不会也变成了一种就是底层的要素被卡脖子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这其实也是最近很多在探讨科技伦理的这个议题啊，就是说就像有些国家也在探讨，就是尤其是欧盟，他说如果说这些 foundation model 如果说又一次是被几家科技巨头垄断的话，那当大家都使用他的这个 AI model， 那是不是到最后每个国家又像数位殖民地一样，我们不断的把资料去让他去训练他最好的模型，但是我们对他模型产生依赖，到最后你没有办法离开他，这的确是有这方面的担忧跟这方面的这个讨论。
在2023年，您觉得美中在人工智能的技术上的差距是更大了还是更小了呢？
我觉得在中国的限制是更多了，就是说，其实以人才来讲，就是中国、美国，其实大家都非常的聪明，就是做最顶尖的人，那都是可以做出最好的这个研究。那美国，我相信美国可以做出来的这个大型语言模型这种 AI model， 其实在中国要做出这些也都不是问题，
技术上不是问题，
技术上都不是问题。但 差别就是有没有那个环境，那这个环境它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就比如说在美国的话，你就会发现发展会比较多跟民生专业的这种用途会多一点。那在中国发展的就会跟国家安全这个 social scoring 这种 surveillance 相关的就会多一点。那我觉得这就跟国情有关。对，那另外来讲就是在以前的 large computing 的这个 power 来讲的话，美国这边还是比较充足的。那在中国其实以现在的像 AI 晶片的技术，中国这边的供应链相对来讲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强大。
好像现在全世界人工智能这个大家都在使用英伟达的芯片，说这一次人工智能的这个浪潮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英伟达。但是英伟达这个公司很有意思，它为了绕过拜登政府的对华禁芯的一些管制啊，不断的在向中国提供一些特制的芯片。你觉得就是中国用这些芯片能够达成它训练它的大语言模型的目的吗？
其实之前我常看到的一些绕过单就是规格降低嘛，那还有就是当你规格降低的话，肯定你的算力就是会降低嘛，所以比如说你在这边算的比较快，在那边就没有办法算这么快。那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我有看到就是有人在思考怎么出租这个算力的这种不是卖算力的这种方式。那但我想这种东西跟你直接拥有算力去使用，这当然都是会有差别。
这2023年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随着技术的发展到底这个技术能用来干什么坏事，这好像也被暴露的越来越多。那之前我们在上次对话当中谈到了很多涉及到人工智能的伦理的问题，最近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是用人工智能来干预选举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也很重要，因为2024年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年，在全球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同一年要进行关键的选举，其中也包括像台湾像美国这些就是中国非常关心的这个国家和地区哈。那您所在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发现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觉得用人工智能来借选这个趋势是不是越来越明显？
那这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大家都可以注意到，像曾经有这个五角大厦被炸的照片，这美国这个股票就下跌了好几天嘛。那同样就是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有这种生成式的这泽连斯基逃离乌克兰的这种假的这种宣传照片跟影片，这个都是很明显就是用人工智慧去影响到民主国家的这个言论。那在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就是 ChatGPT 出来之后，其实在假消息或者是误导消息的这种防治就会变得更困难了，因为其实透过这种人工智慧的这种方法，它就可以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型语言模型最强的就是它可以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那同样的，我们透过这种大型语言模型，我们也可以训练出那它依照每个议题，其实它可以很快的去对这个议题做出曲解或者做出不对称的这种报道，在借由网络上的这种受到控制的这种账号去做这种不管是民众的民意的清洗，或者是说媒体的误导，或者是说对决策者的这种决策影响的这种改变。这我们在台湾我们其实已经看到非常多的这个例子。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具体的案例？
那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像前几天不是日本发生地震吗？那日本发生地震之后，其实台湾马上就有组织一个人道的救援队。那组织人道救援队的这个新闻一出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我们叫做协同账号，他就开始在这个新闻的下面去散播就是台湾的执政的人对台湾的人民的死活都不顾，还要去救日本的那像这样的言论的清洗，然后还有提到就是比如说像福岛废水啊，就是福岛不断的在释放核废水，然后 台湾的执政者去还要去支持日本，就是你去看说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这么多奇怪的言论，因为这其实不太像一般台湾民众的声音，但是因为他透过这种大量的账号在网络上，透过这种深层次的这种言论，其实你就会让人以为说好像台湾的民意就是这样子。
是，那你们怎么证明这个协同账号是跟中国或者中国政府有关的呢？
这我觉得应该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怎么证明这是协同账号，那第二个才是说那这个协同账号是不是有境外的影响力。那以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其实在看这个协同账号，我们是透过长时间的观察，就我们人工作业实验室，我们也用繁体中文去训练了一个大型语言模型，那借由这个大型语言模型，我们去看网络上面的所有的新闻的报道以及网友的这个评论，那借由长时间的观察使用者的这个评论，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账号他们是同时间出现，同时间消失，在这个议题之下会讲同样的这个 narrative， 在另外一个议题又同时不会说话，那这种很明确的这种我们把它叫做协同讯号，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账号是被操控的，那有很多账号就比如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他好像是创立的时间是差不多，那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少量的这个运作，那等到有一段时间好像就是资金到位了，然后就开始大量的
突然被激活了，
大量对对对对，就大量的在哪些议题下面去不断的洗某个攻击某个政党或某个候选人的这个言论，那这种我们长时间观察之后通常都是确真确凿的，那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一群一群，用人工作业方式把它分群，我们就可以知道一群又一群的协同账号，那所以协同账号是这样子找出来，那协同账号找出来之后当然你说它有没有境外影响力，就两种方式观察嘛，第一个就是因为像在台湾大部分的人社交媒体就 Facebook Twitter 这个是没有 IP 的，但台湾是 PTT 相对来讲是透明的平台，我们就是可以知道这使用者的这个 IP 来源，那就由我们分析一些很明显造假或者是很明显操作有严重操作的这种言论，那我们其实是可以追查发现很多的这个 IP 的账号，其实它是我们再回去了解，就是它是有台湾人家里的router 其实是被开了后门 VPN， 这个 router 的 owner 其实他自己没有用这个路由器上过 PTT， 但是他被当作做跳板，在台湾的社交媒体上面去发言，那这个跳板我们发现有很多都是同一个国家的这个路由器，然后再往前追查就发现这个来源大概是从同一个地方来，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他们的 narrative，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论述主轴，就比如说我们在台湾的这个这次的总统大选，我们发现在 Facebook 有两个协同群，这两个协同群其实它占就是主要的我们讲的这种操作的言论是超过 50%， 也就是说只要谁控制了这两个协同群，你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操作的言论基本上就是弹发出来的。那这两个协同群其实我已经把它发成一个报告，就是在 infodemic.cc 我们有一个网站里面有我每个礼拜的这个观察报告。这两个协同群非常有趣，它就是会在台湾的总统候选人以及台湾现在的总统的粉丝页下面不断的去洗就是曲解话题或者是攻击不同的这个议题，然后另外来讲就是他很忙，他是除了台湾的名声跟这个去宣传这个 这个台湾可能会有战争的这个风险的言论之外，他同时也会用英文去影响美国人的对 Joe Biden 的这个比如说他会讲说 Joe Biden 是独裁者啊，然后他会讲说他会放大就是美国之前的 inflation 就是通膨以及这个 interest rate 高，他就会也是会炒作美国的这种民生议题跟攻击美国的这种执政当局。
说到这一点呢，我想到前一段时间这个美国纽约时报应该是他们引用了情报机构的一篇报告，就在说中国可能介入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但是他就说中国跟俄罗斯很不一样，中国似乎是现在很难说他到底是要帮助哪个候选人，但中国的目的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要制造一些分裂话题，让美国人自己吵起来，增加美国社会的分裂，然后同时呢是让美国人也让中国人，当然对内宣传来讲，那么更多的怀疑自己的制度，这个是中国在做信息影响力活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风格。
我们有注意到，就是有一些协同团体，其实它是在应该是在 polarize society， 就是其实让
两极化，
让民众比较没有办法得到共同的意见，那试着把民众就是会彼此激怒对方。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 role play 的，就是这明明两个是同样的协同团体，但是他们会表现成不同的阵营，然后用最激烈的方法去互相攻击。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就在选举年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好像人会变得偏激了？其实你可以看到网络上其实有非常多这个煽风点火的这个因子在里面。
但是说到这种协同账号啊，我们也可以说比如说网军啊、水军啊、或者黑客攻击啊，或者是散布虚假信息啊，这些其实在没有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的时候就有。那在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之后，您觉得有什么变化？
可能五毛会失业吧。没有，就说以前可能就是我们过去会看到这种有大量的协同账号，感觉就是一大批人去，
每一个账号后面是一个真实的
人，每个账号是一个人在那边操作。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看起来后面可能
不
是
人，
对，这更是真假难辨。但是我们很多就怀疑他后面其实就是用程式去控制的。那当然也有一些我们也有发现到有一些好像就是他程式可能有一些错误，所以他吐出来就是会有这种大型模型出现的错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观察里面可以看得到，就是他的言论有一些你觉得好像那个就是 bug，
是 bug。 对，这个也挺有意思，就是如果他后网军是真实的人的话，可能你说一时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向去攻击他，不是那么能够整齐划一快速转变的。但是如果他是城市控制的话，就像刚才您举的这个蓝白河成型，蓝白河破局，前前后后这个舆论导向就不一样，他可能很快就能够达成这种舆论的
变化。没错，其实你可以看到在今年有生成式科技进来之后，这种生成的短影音以及这种话题的攻击变得非常的快速。那有一个例子，就是台湾不是有这种鸡蛋议题吗？就鸡蛋议题其实三周造成台湾的这个农业部长下台。其实从我们的这观察，光是这三周它议题的战场大概有100多个。也就是说议题的战场有100多个，而且大部分可能无关事实而是误导。那这种操作你是很难用这种事实查核，以前大家讲说 debunking 就可以解决，但是你没有办法去 debunk， 因为查核太慢了。就是说事实查核中心其实在这段时间大概也做了10个事实查核，但是你战场是有300个，误导有300个，但其实你查的再多，但民众只是觉得你有问题，他没有办法去看这么多的这个消息的这个内容。像最近美国在做这个科技伦理，就是 AI Bill of Right， 或者是像欧盟在做 AI Act， 其实都开始有在思考，就是 这种生成式的工具是不能无限制的发展，
嗯，
好像就是一个 cash machine 不断的赚钱就好，就像数位平台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也要很小心它的这个平台的这个透明性，因为大家可以注意到现在不管是 Facebook、 TikTok 或者是 Twitter， 它越来越不让人去做分析，因为分析的话你就会发现里面的水晶成分非常的高，
嗯，
对，那所以这方面就是会变成说会需要有 top down 的这种力量可以去思考科技轮的问题，以及依照这科技轮的议题怎么去订定相关的法规规范，
嗯，
所以
但是美国好像在人工智能的治理上走的还是比欧洲慢了一些。
我相信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大科技公司都在美国，
嗯，
那所以你要去管自己的公司，跟欧盟它是比较没有包袱，
嗯，
那这个相对来讲美国这边就会比较难直接像 AIA 的这样去立法，它会先从保卫数位人权的这个方式来讲科技轮，
嗯，这个也不完全是一个坏事吧，因为我觉得人工智能的治理这个其实，还蛮难拿捏的，如果你走得太快了的话其实你就会伤害创新，如果你走得太慢了的话其实你就没有办法抵御风险，
是
蛮难的是吗？
这其实也是台湾前阵子遇到的问题嘛。台湾其实之前有一个数位中介法，其实讨论了一下就不敢讨论，
嗯，
那其实都是跟科技伦理还有就治理到底你要怎么去拿捏这个有关。那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要治理平台，我们要做的应该是要怎么去保障真的人权。就是说我们过去以前大家在网络上发表言论是可以自由的发表，大家以为网络可以是一个增加言论自由的这个世界，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数位平台之后，有了人工智慧之后，很多人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只要跟这个主题是不合的，你就会发现现在开始会有水晶来攻击你。其实这个就好像是这好像就是一个人走在大街上，你提不同的意见就会被打一样，
嗯，
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就它就不是一个平台治理的问题，而是一个你怎么去保护一个自然人在这个网络上可以公平的发生。就是说如果不做思考的话，这个趋势往下发展，其实人的自由会被限缩，因为网络上就是会被这种不是真人的这个言论充斥，那真的人发表的言论也会被这些平台或者程式攻击，
嗯，
所以如果说我们不去思考的话，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未来的世界其实生成的内容一定会比人创作的多，那我们要去思考的是我们怎么去保障人的这个基本的价值，其实就是你可以思考，就是说现在我们透过程式，我们可以大量生成图片，大量生成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文字就可以再生成一个文字，这就为什么我刚才讲说现在的 debunking 已经是变得没有用了，就是因为在鸡蛋事件我们看到的，它就是我们把它叫做 debunking hell， 就是你只要辟谣地狱，你只要辟一个谣，它就可以用你辟的谣再去生成另外十个谣来攻击你，
嗯，
那真的在未来在网络的世界上自己其实也要面对这个状况，就是我们其实已经在乌俄战争发现那时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 Twitter 里面讲到有关乌克兰的言论，每十个有一个大概就是被控制的账号，
嗯，
那佩洛西来台湾的那时候，其实在台湾的社交媒体上每四个言论有一个就是由这些账号发出来的，
嗯，
就是说未来的世界其实网络上的言论有很多都不是真实的人发表出来的言论，它其实目的就是在误导你主流民意的这个风向，误导决策者要去做判断的时候民意的这个依据，那以及他 它其实就是在有时候就是故意，就是刚才讲的，造成国与国之间的不信任。像地震的时候，台湾成立人道救援队支持日本的时候，那个网络上面那些言论，那这些如果我们不去思考怎么去解决的话，未来谁控制这个工具就会有很大的权力。因为他我刚才讲的，你控制在台湾的这一次选举，你控制两个 Facebook 的账号群，你可以控制 50% 的操作言论。那这 50% 的操作言论可以影响到媒体怎么写新闻，可以影响到决策者怎么做决定，可以影响到民意，以为民意的风向是什么。那这个是的确我们要面对的事实，而且是需要去思考的。
但是理论上来讲啊，如果说是认知战作战，双方进攻方跟防守方，工具强大的应该是双方其实手里面都掌握更强大的工具，进攻的工具更强大了，其实你防御的工具也更强大了。但是为什么认知战总感觉好像是进攻的那一方会更强势，就说它是不是天然的就比较难防御的一种？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进攻的一方通常是金元会比较
有钱，
对，
我觉得也是有更有组织性，
更有组织，就是比如说，你去帮忙去做个短片，或者是用这些工具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宣传，其实你是有资源可以拿的。防守的，其实你看到现在大部分民主国家在防守，动作特别快的，都是没有资源的，这个民间制的组织 NPO、NGO 非常的多。那也就是说他们做这些事情只是为了自己要保障自己的民主，像 AI Lab、但实际上得到的这个资源跟攻击方是差非常的多。
非常感谢杜先生今天再次接受我的采访，
谢谢。